蛋，我今天有蛋蛋。
上节课我们讲了，菩提心的好处。那大家想不想知道如何来培养菩提心？好，这就是我们第八课的内容，就是如何培养菩提心。我们说起来很简单，说我要为一切众生获得解脱而去求的证悟，但是要去真正培养那个心，真正在心里面时时刻刻可以记得你之前许下的这个愿望，是有方法的。为什么我们要培养菩提心？菩提心和成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成佛，
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教条啊，说老师说要出离心，要菩提心了，我就可以成佛。那为什么我要有菩提心才可以成佛？
我是大爱的，
有菩提心的话，你就要想帮助别人，然后想帮助别人，你就要懂得空性，而懂得空性就是成佛的。
这是你说的这个步骤。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佛陀的境界，在佛陀的世界当中，如果你成佛了，你周围的人是不是都是非常快乐的，都是很纯净的？
是，
这是我们说的佛境。就是我们现在看出去的这个世界当中有许许多多受苦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但是当我们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就是完美的。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使得你身边每个人都变得完美？你的这个业，你的这个行为就必须是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它的这个效应是要波及到每一个人。所以我们需要菩提心，菩提心是为了一切众生获得解脱而求得证悟的愿望。所以他这个行为，他这个愿望的对象是所有的生命。那你对于所有生命做出来的事情获得那个回报，就是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变成完美的。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的九条里的最后一条是怎么讲的？对啊，所以如果想要成佛的话，就一定要有菩提心。那为什么说有菩提心这一辈子才有可能成佛？还是一样我们刚才说那个道理，如果你的爱心只是针对一个人两个人，只是你家里的人，你的朋友的话， 那你最多就是这个小世界比较好，你要看到全世界都开悟的，你必须要针对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们讲，假如你没有菩提心的话，你可以去做很多的仪式，你可以去我们课前唱这些歌啊，课后唱的那个回向啊，你再唱，你去念很多的经，如果心里是没有菩提心的，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就是菩提心是分几个嘛，你这套课里面我们不会讲到，后面我们后其他的课程里会有，就是大家在课前唱那个 Sangha Chodan， 那个是也是在讲我要从佛法僧当中寻求皈依啊，然后我要为一切众生解脱而求得证悟啊等等。是不是说我唱了我这就算是菩提心呢？
不是，
这只是一个对愿望的愿望。也是很必要的，就是你想要获得那个愿望，你还没有那个愿望。但是光唱唱是没有用的。培养菩提心，在我们今天的课上会教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在大师的论著当中说，只要你去用任何一个都可以，你用第一个方法或者你用第二个方法都一定可以培养出菩提心，不是说哪一个更好一点哪一个更差一点，都可以。但是我们今天会着重讲第二个。
你想讲吗？先把那个大致讲一下，然后你讲。
就是第一个。
大家看最上面一行，跟我念 ，Dakshin。
Dakshin
Nyamje。
Nyamje。
Dakshin Nyamje。
Dakshin Nyamje。
这是第一种培养菩提心的一个方法，也是一种冥想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就是用在冥想当中的，可以这样讲。Dak 是我的意思，我，自我的意思，我自我的意思。现是跟自我相对，是他人的意思。Nyam 的意思是同等的、平等的、同等的、平等的。J 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置换、置换。Dakshin Nyam J 的意思就是我他置换。这其中有一个平等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呢，是要将他人跟自我看成是同等的，然后将他人视作以他人为己，就是这个意思啊，把他人看作自己，跟别人互换一下。那举例来说，这个是怎么做呢？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去如果在冥想当中的话，就会比较这样做，就我们去。想象我们是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古今生坐在这边，那么我现在换到他的身体里面，看着他现在在听我的课啊，听我跟他分享，呵呵，听我跟他讲这些东西，那然后我就以他的角度来想，这个老师好像讲得太烦了，然后讲话的速度太快了，我跟不上，或者是说这个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他需要什么，然后我再回来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我的语速太快了，我得讲慢一点，然后我的声音太响，他坐在第一排，那我就轻一点，那就是一种我他置换。这种冥想的方法呢，是Shanti Deva， 就是祭天菩萨教的，祭天大师教的。这个就是说，把对于自我的关注，对于自我的关注，这种关注就是说希望我好的这种关注，事实上还是希望我好，但是的技巧就是说把我自己变成别人，就是把对自我的这种关注改变成用这种方法替换成对于他人所需要什么才能让他人获得快乐的这种关注。 刚才就是讲了假装我是你，然后试着去做一些能够去让现在的这个我，也就是你开心的事情，也就是把你的快乐跟我的快乐，把原来我专注于自己的那种快乐，现在啊跟你换一换，专注于你的快乐。嗯，嗯，那么李阳老师也讲过了，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去帮助对方，如果还是只是停留在给对方一个好吃的东西，给对方讲一句好听的话，哪怕是给对方一套很大的房子、很好的车、啊很好的工作，我们给的事实上都还是轮回的东西。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我他置换，才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菩提心，也就是说我把我自己跟他替换，心里想着现在的这个我，也就是他，怎么才能获得终极的快乐，也就是我要获得啊脱离这个轮回才能获得终极的快乐。于是我怎么才能帮你，怎么才能帮现在的这个我，也就是你脱离轮回呢？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嗯，就是我要开悟，对不对？
对，
我要开悟，那么我要帮助他人，而想要获得开悟的愿望就是菩提心了嘛。对，希望我讲的比较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讲的不清楚，大家提出来。
这个我他置换在以前其实是一个秘密的叫法，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强大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在以前，大师觉得，就是老师们觉得，这个方法如果公布出来，世人会觉得很奇怪，没有办法接受，太怪了。我们大家都是在考虑自己的快乐。那我现在教你的是说，你要自己快乐，你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的快乐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去想着自己的快乐。所以那个时候老师们觉得这个方法如果随随便便的就是作为公开的教法来讲的话，很容易让某些人产生误解、不理解，觉得是错误的等等，所以是秘密的。但是后来公开了，因为老师们发现学生可以接受了，大家的准备已经做好了，所以在后来从秘密的教法变成了公开的教法。这是从密教变到显教的一些教法当中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像刚才多多说的，所谓的我他置换并没有根本上的置换，我不是变成了古今圣，我仍然是我，我仍然考虑的是我的快乐，我把我自己放到古今圣的身体里面，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才可以开心。这个时候的我在之前看来是古今圣嘛，但是我现在仍然在想我要开心，我要怎么做。但是这个我已经不在夏里阳的身体里了，这个我已经到了古今圣的身体里面，说的是这样的置换。所以你仍然是自私的，这仍然是顺着我们的一个自私的本性。但是这个自私变成了一个无私的方，无私的一个途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也很有效。所以之前是秘密的，后来变成公开了，现在大家都可以来听到学到。
嗯，
那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是古今圣，那
你就是江小青嘛？
啊，对对，我是我。那现在我要站在古今圣的那角度去开心嘛？那我在想，那我现在是古今圣，然后我就说，那开心的方法，我要想就是我想喝到这杯咖啡是应该很开心的，那就是等于说我
对呀、
啊，然后就给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跟
我们，但是
我们
说的设身处地，
不是就设身处地的去想，
换位思考，跟我们说的设身处地要换位思考是很接近的。
对对对，
但是它的一个关键是在于，我仍然是在为我谋福利。
嗯，
哦，对对对，以他为业的一个对象，然后
比如说我希望，比如说我讲课希望多多怎么怎么样，我才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法，为什么？
嗯，
在做这一个修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悟到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和我是没有分别的。
明白了，因为
我的嘴巴就是你的嘴巴，我要吃到东西就是你要吃到东西，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它才可以有用。我们有时候说设身处地，我们仍然是站在我的角度去看它。
对对，
我好像我仍然跟他是分离的，
嗯，
他是他，我是我，然后我想他可能想要什么。
那其实根本就是一个，
对对对，
不是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的修法，那就是一个非二元的状态，一个统一。
可以这样讲，就是我和他是没有区别了，已经，我变成了他了。
之间有矛盾，比方说古地生想要一个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是房子不好。
所以你要变成他，
对，
然后你
满足他，
对，
不是一个一味的满足，这就两样了，这还是分开来的一个感觉。
嗯，
你如果变成了古今圣，你就会按照古今圣心里的那个各个就是理由来思量，我是要房子还是不要房子，你不会去为他想，而是为自己，就是变成了他。
嗯，
你说几千万年了。
这是很难的，一开始我们是做不到看到我和他是没有分别的。
嗯，
这个在佛学里也是有论证的，有一个辩论的，可以证明我和你是没有区别的，但是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理解的时候，你可能只能是先假装，先去猜测，先去从各个其他的细节当中去判断他也许喜欢什么。
嗯，
就是我们这个自他交换，在我们的一个修行代表培养的那个修行。
那个方法可以非常好的培养起你对于就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理解。
是老师你说的这个他是个复数吗？他不是
他人的意思，对，
就是别人嘛，
他人，
对，
他人。
我所以就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面对的是，比方说，就说是两个人好，可是如果他们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的那个出发点是有矛盾的时候，我要怎么来顾及，怎么来平衡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做比较容易。
嗯，
你先把自己变成其中的一个，然后来想一想。因为当你去想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我们要给他的是一个终极的快乐，是逃脱轮回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现在表面上的这个真知。当你把自己放到了他那个心里面，你变成了他了，那你就要想，我要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我要去帮助跟我有分歧的人，就把你变成他。我要去帮助跟我有分歧的人，因为我们通常以为说他跟我意见不合，或者他不喜欢我，他觉得我说的话没有道理等等，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不开心。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他的世界当中永远没有这样子的人跟他产生矛盾？他必须要做他那个第一反应相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把你放到他那里以后，你就知道如何去帮助他去获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好比是你自己在跟别人争吵，你会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很多时候帮助别人说的一句话，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别人跟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这样做。那我就会觉得他给到我的建议是最好的建议，因为他是等于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这是我的第一选择，就是他是站在我的立场在为我考虑问题。
嗯，
所以你也一样，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怎么做？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换一个。有时候我们会容易陷在那个表面的冲突当中不可自拔，但是任何冲突和分歧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入到里面去看。
那老师，
那如果我跟一个人有分歧，那我想得到，就是说我很想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那我可以问他，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给我什么建议？这样子是不是更好一些？
什么？你再说一遍。
就是说我跟Tara有一些意见，然后他这样看我的问题，我这样看他的问题，当然我想用这样的一个置换，然后去理解他怎么对待这件事情。
他要求我站在他的立场上去。
没有。那现在我意思就是说，OK， 那我不请教他，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给我建议？如果你是我的话，
对啊，要我站在你的立场上去
想，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让他。
没有，我觉得这样子在限制对方，你在给对方提要求。
我之前就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了很多关于业的法则啊等等，道德上应该怎么去做啊，这是用来衡量自己的还是用来衡量别人的？
衡量自己，
衡量自己的。
所以像一样，我们学了我他置换之后，我是不是应该要求别人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
可能没误会的，是因为我很想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那我想知道他应该怎样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想了解他的思想想法，这是我的意思。
对，就我刚才讲的，在你还没有悟到我和他是一个人之前，你只能用一些我们说像侦探一样的方法
去探视他。
对，你可以通过非常仔细的观察，然后去看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下来的，然后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事情等等，就是作为一个侦探非常细心的去观察他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去给到他那个给的话不是说，比方说有人很喜欢酗酒，他觉得得到了酒以后很开心，那你是不是应该站在他的角度去给他买很多酒呢？
不是。
对啊，对，不是啊，因为你要给他的不是一个短暂的轮回的快乐，而是一个终极的快乐。所以这个我他置换绝对不是讨人家好的这个意思，是完全两样的。
那表面上如果我可能会有很终极的一个想法，然后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那如果他没有看到我是正确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不想
他就
让他不高兴，因为表面上他是不高兴，但我知道这是为他好，就像老师为我们好一样，那怎么办比较好？
在你还没有成佛之前，你的一切看法都不可能是终极的
啊。但是我有
觉得是好的，
所以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所有这些方法包括我他置换，最好的帮助别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自己成佛。这是一个让你成佛的方法，我他置换是让你成佛的一个方法，它可以培养你的慈悲心，通过慈悲，通过你去从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可以帮助你看到某一个局面某一件事情的空性，所以它是一个方法。
但是到最终的话就明白了，其实我和他是没有区别的。
对，
是这个的话是需要来探讨的我们因为如果不去探讨的话，直接这样讲很多人不会接受的，但是今天我们不会来讨论
这
个问题。
这个方法是帮助他去理解他的一个途径，对吧？
是。我们继续讲第二个方法。没想到第一个方法他这么感兴趣，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第二个方法，请跟我念
：gun
jue
jue
men
men
nya
nya
dun
dun。
gun 的意思是因，原因的因。jue 的意思是果，结果。men nya 的意思是一个。个人的建议，就是给到你，就是老师给学生的一条个人的建议，个人建议。Dun 的意思是七，就五六七的七，一个数字。这句话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有七个步骤的一个方法，一个叫法。这个叫法呢是基于因果的一个叫法，所谓的因果就是说在这一个七步的方法里面，每一个都是下一个的因，就是一环扣一环的。
是把
我知道，其实是八个，为什么？因为在这七个之前还有一个准备的，
就是零，
就是零，第零步，从第零步，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我们会先讲那个零的，因为如果零你没有打好那个基础的话，后面第一步就会觉得很奇怪。
嗯。
我们说这两个方法就是刚才的我他置换和现在这个七步法，你用任何一个都可以培养出菩提心，但是如果你一个都不用的话，那就培养不出菩提心。用了就可以有用，不去用它就不行。
嗯，接下去我们看第二条下面的，总共有八个分支，先看零。跟我念，冬泳，
冬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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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泳的意思呢，就是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我们讲慈悲喜舍的舍，也就是这个平等心，舍弃了对他人的分辨。嗯。那么我们在培养出菩提心，在我们要有菩提心之前，我们要对所有的众生都有同样的希望获得开悟而帮助他们解脱的这种爱，对不对？
嗯。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以平等的心去看待一切的众生所有的生命的话，那么这个菩提心的前提也就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要先来培养出对于所有众生所有一切生命的这个平等心，也就是无，就是也有的讲法叫对众生是没有分别心的，没有分别心的。那么这个其中就是说设，也就是说我们要达成的目标是任意两个众生拿出来，你看到他们都是一样，没有谁比谁好，没有谁比谁坏，没有谁比谁更让你觉得喜欢，没有谁比谁让你更觉得讨厌，达到一个平等的平等心，平等心。那么为了要获得这个平等心，我们在冥想当中就要运用到我们之前讲的你首先你要相信前世今生，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平等性的这个冥想。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已经证明过前世今生，但是大家未必马上能够接受，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假定如果有前世今生前世来生，那么怎么证明呢？因为我们有无数个过去世，无数个过去世所以按照这个几率来讲呢，几率来讲，所有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跟你有过的关系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都有过无数次。比如说他曾经无数次的做过你的父亲母亲，做过你的孩子，做过你的朋友，做过你的敌人，也就是说他无数次的哺育过你，无数次的爱过你，也无数次的杀害过你，你也无数次的哺育过他，也无数次的杀害过他。那么对于现在有一个我也是从教材上看到的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怎么样平等起来呢，是一个方便的方法，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生非常喜欢的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人，为了去平衡掉他，我们去想，虽然这一生我跟他非常喜欢他，但在过去是他曾经无数次的杀害过我。那对那些你讨厌的人呢，他曾经无数次的做过我的母亲，哺育过我，做过我的朋友，给过我爱跟亲情。那对于那些中间的人呢，那么他们两者都有，这是一个方便的方法，因为所有的众生都跟你有过无数种好和坏，爱和恨，帮和陷害的关系都有过。于是用这样的方法呢，我们能够第一领悟到前世今生的真实性，第二能够了解到在这个无穷的无数个前世当中有过无穷种无穷次的正和反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够对众生培养起这种平等心。嗯， 等一下，他先问一下，
哦、
他先问一下。
你刚刚说前世今生就是这辈子你很喜欢的人，可能上辈子他是伤害你的人。
是说因为不是
这样，
不是上一辈子，不是，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数，你可以讲是现代数学也可以这样证明，
概率问题。
如果有无数次的前生，对不对？你一定有无数次曾经在某一世当中碰到过这一个生命，那么因为你碰到过无数次，所以你跟他有过无数次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不对？
对，
所以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就中和掉了。
嗯，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也就是说讲的明白一点，就是子晴，你曾经无数次做过我的母亲，
嗯，
但是你也无数次杀害过我。
对，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就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分别心，就是旁边的人蹭了你一下，嗯，他以前曾经做过我的母亲，爱过我，做过我的朋友。
嗯，
平等，我跟他没有分别。
嗯
嗯
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假设，对吧？我们是为了平衡这颗心，平衡我太爱他了，或者太恨他了，而假设出来的，这个人和我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有正和反都有的。
嗯嗯，等一下，
而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他就是。
嗯，
上一世的或者下一世，他这个人就一直都是和我好的，而不是
不，
没有那种。
嗯，因为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假设中一定要有正反。
不，你听我的，听我讲，就是第一就是，嗯，如果你不相信，你还没有尽信，就是说有前世有来生的话，有无数的前世的话，那么。如果你尽信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数学上的概率的问题。
嗯，
就是说这数学上的概率的问题，就是昨天李阳老师跟你讲的，你掷那个骰子啊，这个骰子有无数种可能性嘛？可是你掷无数次，总是有无数次你掷到这个世界上来，有无数次掷到你跟这个生命相遇，有无数次你知道跟这个生命是相爱的，有无数次你知道跟这个生命是相互憎恨的。嗯，这是用数学概率就可以证明的东西，不是一个需要去迷信的东西。就是说，但前提是你相信，就是说我们来世的证明你能够幸福，前世来生的证明你能够幸福。嗯，
不是一个假设。
对，
不是一个假设
。
这按照逻辑的来看就是正确的。
嗯，
那你要平等的对待你那个骰子，
我们所有经历的都
是
跟上辈子会有关系的嘛？比如说我认识你，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
嗯，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当你无数次的去掷那个豆子的时候，那每一个数字都会出现无数次。当你和其他的生命都无数次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所
有
的可能性也是无数次的。
嗯，
OK， 我了解了。
我们说的是这个，你理解了就可以，我们继续下去。
Okay。
嗯，另外一个去想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一个方法是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
嗯，
这也是平等的。嗯，一切的生命哪怕是小动物甚至是很小的昆虫等等，它都是一直都在寻求快乐而不希望受到痛苦，在避免痛苦而去寻找快乐，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平等的。
嗯，
所以就这两种方法可以让你去培养那个平等心。
嗯，
那接着我们就讲第一步了。
嗯，
大家看这个第一步啊，第一步跟我念 Marche 这个Marche 啊，这个 Mar 啊，去掉那个 R 呢，这个 Ma 在所有的语言当中是一样的，妈妈妈咪都是妈啊，这个就是你的妈MA 就是你的妈，加一个 R 呢就是作为你的母亲。嗯， She 的意思是什么呢？ She 的意思是你要能够你要能够意识到认识到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要意识到所有一切众生，其他的一切众生都曾经是你的母亲，
嗯，
是你的母亲。再讲，再稍微多一句，就是你，这是建立在你了解前世今生的基础上，然后你在数理逻辑上的推论上而出的结果，不是一个迷信的结果。OK， 嗯，那么嗯，不是说，嗯。你要去硬要想着所有的众生啊，他是我妈，他是我妈，他是我妈，他是我妈，不是这样，也不是要假装啊，我假装啊，用不过家家，这个是我妈，这个也是我妈，不是我假装，不是假装，而是你要有这个 doba 什么意思？领悟，要明白到，在前世今生当中啊，在无数的前世当中，他们真的都曾经是你的母亲，嗯，那么。嗯，这里就讲到为什么我们刚才的平等性很重要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平等性的话，没有平等性的话，你觉得啊，这个人比较亲，这个人呢比较让我讨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每一个人都看成一个慈祥的母亲，看成那一个你应当去有责任去帮助的那个人。于是你就把一些人排除在外了，而当你把一些人排除在外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哪怕你漏了一个生命，你的菩提心就是假的。嗯，对。
大家请跟我念，Jin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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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Jin
真的意思是善良。真的意思是记得。第一步是说，你要认识到一切众生都做过你的母亲。那第二步也是我觉得最最美的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你要记得你的母亲给你的好处，对你的善。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在座一些同学说，可是我不喜欢我的妈妈，我跟我母亲有矛盾，我跟她关系不好，我不喜欢她，他小时候也没有对我怎么样，好像别的家庭的孩子比我过得幸福。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就是家里的关系不太好的，那就好像说这一点就不适用于他。他说我母亲没有对我好啊，我干嘛要记得他对我的好？我们讲这一点说的不是你的母亲是称职还是不称职，讲的不是这一个，而是哪怕是一个所谓不称职的母亲，她怀胎九月生下你，自从她怀孕之后，她就开始非常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她吃的东西是什么，非常当心，走路也要慢慢的，上下楼梯都不敢太快，不敢去搬很重的东西，吃东西很讲究，生怕伤到肚子里的孩子。所谓九月怀胎十月嘛，我刚才说九月吗？
对，
按照公历是九月，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是十月，九月变早产儿了，就是10个月嘛，你的妈妈就怀着你，那生下来的时候，哪怕再顺产好了，都是有疼痛的，
嗯，
很痛，
对啊，做过母亲的就知道很痛的。
葛西说什么？葛西说。你们这些男的不知道女的就是妈妈生小孩多痛苦，你们去想象一下，把你的上嘴唇拉起来翻过你的头顶，就这么痛。
为了你，你的母亲放弃了她的自由，而且没有母亲的话，你是不会活着的。大家想想，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多么的无助啊！你父母完全可以把你放在马路上，那你过一两天就死掉了。你小时候只知道哭， 只知道要奶喝，其他什么都不懂，完全就是你的母亲在帮你，在养活你，你的任何的需求都是他满足你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你母亲这样爱你的。你结婚也好，你有知心朋友也好，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知心朋友是不可能像你母亲那样爱你的。可以说，世界上唯一一个比你爱你自己更多的人就是你的母亲，她爱你比你爱自己还要多。哪怕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她都把她的生命给了你好几年，你生下来以后一直到你能够走路能够说话，甚至有些人到成年以后四五十岁还是依靠着母亲，她这几十年的生命就全部都给你了。
但是对于有些一生下就抛弃的那种，那他们怎么去，
他还是给了你生命，他给了你这个人生，可以让你有可能成佛。
嗯嗯，
在我们的阅读材料里面有几页都是写到母亲的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如果说觉得想不到母亲对你有多好的话，你看一下那个，你就会发现说的一点都没错。哪怕你去看一看身边的那些动物，小动物们的那些母亲对于孩子的那个关照、那个爱，你就可以想象得出你的妈妈当时是如何关照你的。小动物都有那样的、那样的爱，去喂小鸟啊。去觅食啊，一切都想着他。大家看到就是比方母鸡孵蛋，他要花多少天就在那里，就是为了把那个小鸡孵出来。他给你的是他的生命，他最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和第一步的关系也是一个因果，如果你不能够认识到一切生命都做过你的母亲，你就不会去把它看作是善良的。如果你把他看着都是对我很不好的人，你没有想到他以前做过我的妈妈，那你就不会去看到他的好。
嗯，看第三条，人。遵守的意思是善善，嗯，善，受的意思是回报。也就是说，第三步，当我们了解到每个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的时候，我们应该去下定决心去回报每一个母亲曾经对你的好，对你的善。嗯，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嗯，有一个火坑啊，格西说西藏还是印度，忘记了，有一种火坑，火坑很深很深，一个人跳下去都没顶的，下面呢都是烧得热的炭。如果你跟你的母亲走在路上，一不小心一脚踩空你的母亲，她掉到了这个火坑里面去，下面都是烧热的炭，她下去了之后就一个人自己没办法出来了。你站在火坑旁边，然后谁是第一个会想办法甚至是跳下去救你母亲的人？一定是你，对不对？你不会打个电话说，哎，表哥，我妈掉火坑里，来救我一下，救她一下。或者你会跟路旁的人说，哎，行行好，你救救我妈吧。你自己是她的儿子，你自己是她的女儿，他对你的恩情你如果看到的话，他怀胎九个月撕心裂肺的痛把你生出来，给你擦屎擦尿，不嫌你脏，不嫌你臭，不嫌你，因为婴儿的时候是很非常非常的几乎像一个小动物一样不讲道理的，他包容你，给你他的生命。你了解到他对你的善，你有这个责任 当你妈妈跳到那个火坑里去的时候，你应该哪怕是你要自己跳下去把她拖起来。你都应该跳下去。我们所有的，那你的妈妈现在是在火坑里还是已经在火坑外面了呢？我不是在讲这个比喻，我是在讲实际上这个火坑是什么。对，他们，你的妈妈，你的母亲们都在火坑里，你也在火坑里，可是你已经知道怎么出去了。他们是你的母亲，你应该是说打电话给你表哥说，表哥你来救我的妈妈们出轮回呢，还是你应该自己帮你的妈妈出轮回呢？所以遵守就是下定决心，我要回报我的母亲，而我对我的母亲们最好的回报就是我要带他们下定决心，我要其实就是最终的回报，就是我要带他们出轮回。所以下定决心回报你的母亲。
在三主要道的原文本，就是那十四段的偈颂当中，其中就有描述我们的母亲所处的那个境地。他描述的是母亲被关在铁笼子里面，然后那个铁笼子呢是在一个急流当中被冲下去，黑暗的河流当中，然后非常快的，它这个说里边说的有四股瀑流，就是很急促的那个流，这当然是有含义的，代表什么样的轮回当中的苦，他们都在里边忍受着折磨。那你在这个岸上，你在笼子外面，你现在有机会，你学到了那一个方法，你有机会去拯救他，所以你是责无旁贷的。请给我念伊庸。
伊庸。
Jumpa。
Jumpa。
伊庸的意思是可爱的、漂亮的。Jumpa 的意思是爱。这个前三步是引到这第四步的。字面上的意思，伊庸 Jumpa 的意思，就是说，伊庸就是说很可爱、很漂亮，然后你要去爱他，就是像爱你的孩子一样去爱别人。是这个意思，孩子嘛，好可爱的，自己的孩子都觉得很漂亮。这里的 Jumpa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意思的，我们平时说的爱很宽泛，但是在这里的 Jumpa 就是我们说的慈悲心当中的慈。这个 Jumpa 的意思是娱乐，就是给予快乐。当你认识到一切众生都是你的母亲，他们都对你很善，然后你要想去回报他之后，那你要像母亲爱独子那样去爱所有的人，要产生那个爱，你就想要他快乐，这是第四步。在你认识到所有人都是你母亲，你要回报他之后，下一步就是你的慈心，就是你要他快乐。这个医用的意思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那个马上出来的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可爱，我太爱你了，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你到了那个境界之后，你看到所有的人都对于你来说是最美的、最有吸引力的，你看他就爱上他那个感觉，不管他实际上长得有多丑，你都觉得他是最美的，就是母不嫌子丑嘛，就是那个感觉。经常格西会说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看新闻里面啊， 这个在国内的新闻可能不太多，美国比较多，新闻里面说杀人事件，一个连环杀手等等，杀了很多的人，很残酷。然后记者就去采访那个杀手的母亲，说你是怎么看待你的儿子。然后那个母亲就说，他是个好孩子啊，真是个好孩子。就是哪怕你这个儿子是去杀人犯，杀人犯母亲对他总是爱的，是这样的一种爱，对吗？说了慈之后的下一步就是悲，对，
悲慈悲放在一起。嗯，第五个，看第五个，在这边，凝结，
凝结
，tremble，tremble。我们来回忆一下 ，tremble 在哪里看到过？有点为难你们 ，tremble 在哪里看到过？嗯，我们第二课讲到大法印的藏文叫 chagya tremble，chagya 是印的意思 ，tremble 的意思是大，大，嗯，印的意思是心，心。J 什么意思啊 ？J 不用在。J 总卡把 J 什么意思啊？啊？主大师宗喀巴大师 J 总卡把宗喀巴大师主。那么这个什么叫大心大啊心主大呢？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有大悲心。为什么叫大悲心啊？说一切心啊，这个心也是出离心啊，慈悲心的心，一切心之主，或者一切这个心所有的这个不同的心念当中最殊胜的最殊胜的这个主，就是你的悲心，就是你的悲心。梵文里面叫 karuna， 跟我念 karuna。那么我们讲大悲心，这个就是大悲心啊，一切心的主是悲心，对不对？后面一个 tremble 就是大悲心。那么大在梵文怎么讲？ maha。 所以刚才的悲心是 karuna， 对不对？那么大悲心叫 maha karuna。这个大悲心是这样子的，大悲心的意思其实比较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不再受痛苦的烦恼，不再遭受任何的痛苦和烦恼。那么第四步是这一步的因，也就是第一个你看到他们是充满着爱，那么然后你希望能够让他们永远不再受痛苦和烦恼的折磨。那么这有一个辩论，有一个很有名的辩论，就是愚苦跟娱乐和不是愚苦，娱乐和拔苦啊，就是爱慈就是给有爱嘛，然后悲就是希望他们不苦嘛。那么有人说，那么苦跟乐应该是有一种讲法是应该先去苦才能给他乐了，因为你头很痛，你头痛的要死，你虽然很喜欢吃冰淇淋，但你头痛的要死，我给你吃个冰淇淋，你要不要啊？你不要啊，你一定要等这个人头痛好了，健康了，开心了，你再把这个让他开心的冰淇淋给他。那这种讲法也是对的。那么但是在这个系统当中，为什么我们讲就是说先是要对他有爱才能够给他就是除掉苦呢？是从希望上来讲的，就是说因为我爱这个人就像母亲爱他的独子一样，哪怕他是一个连环杀人犯，在我眼中他仍然是一个最美丽的孩子，最美丽的天使，因此我不愿意他受到任何的痛苦。而我们的这个心不是对我们自己的母亲而已，这一生的母亲而已，而是对无数世以来都做过我们母亲的众生。那么这个心呢，就是叫大悲心，希望一切众生不再受到任何的痛苦的折磨。
这第四和第五步，一个是大慈， 慈，一个是大悲，
嗯，
就是大慈大悲。你可以去在心里面想这样的两个念头：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快乐，并且都能够获得快乐的一切因，他可以找到获得快乐的因，那该有多好！我希望他们可以，我希望他们可以获得，而且我要确保他们获得那个快乐。同时，你想，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的摆脱烦恼痛苦，那该有多好！我希望他们可以做到这个，而且我要去确保他们一定能够摆脱痛苦。
嗯，
这样的两个念头，一个是要把快乐送给一切众生，一个是把痛苦完全的带走，这样两个念头让它一直在你的心里盘旋，一直去思念，不断的去想，然后你就会生出那个很强烈的爱心和悲心。很多我们说冥想叫功法，大家跟我念功法，
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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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习惯。我们之所以要求，老师会要求我们说每天要去静心冥想，哪怕是几分钟都好，是因为在冥想当中你在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只有在那个很静的状态当中，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把这个慈悲心的那个念头扎根进去。等到扎根进去之后，你早上冥想如果做得很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一天当中的行为都会受到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所以就是习惯，就是在静心冥想当中培养出来的。当然它是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动也是互助的一个关系。你在平时帮助人越多，你在静心冥想的时候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大家看，我们课上学了那么多东西，大家觉得哦，听过了也都挺能理解的，然后就放在那里不去管它了，这是不行的。一定要回去把它功法，一定要去冥想，把它烧到你的记忆的那个硬盘里面去，刻进去。
功法，Hlak 的意思这边是非比寻常的，非比寻常的。Sam 就是意识状态。Namdak 完全纯净的，完全纯净的。第六步是第四、第五步倒下来的那个果，是吗？对，没错。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面意思就是有一个彻底、完全纯净的、非比寻常的一种意识状态。它的意思是产生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自己应该来去帮助所有的人，即便没有人愿意来帮我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来承担这个责任。这种感觉是在你获得菩提心之前的那一刻的感觉，就是说我就是我，哪怕没有人愿意帮我，哪怕所有的人都给我阻碍，所有的人都说你这样做是疯狂的，我都愿意去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帮助所有人，来领着所有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而这也是获得菩提心的一个直接的因，就是这一种承担，愿意承担一切，愿意一人承担一切的这种责任心，有这种气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勇，我觉得是。那这种勇气是完完全全来自于你的爱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挫伤你，在这个时刻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让你能够变得沮丧而不愿意去做。有一个故事啊，很短，后面讲对吗？这个
对，讲完你就休息一下。
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一个菩萨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学者，那他是有菩提心的。每天他走在路上呢，有一个鬼神吧，有一个小妖怪，有点坏心的妖怪，他就变成人的模样，那到了他面前拦住他，你是菩萨吗？我是菩萨，我要你帮我，我需要你的眼睛，我要你一只眼睛。菩萨说好的，他就伸手指把自己眼珠抠出来放到他的面前给了他。然后这个妖怪把这个眼珠拿在手里，哈哈扔到地上，一脚踩碎，然后就显出原形了。啊，你上当，你看你这个菩萨多蠢，他帮助一切众生，帮你个头啊。在那个时刻，这一位菩萨受挫了，他觉得帮助这些众生太难了，哪有人这样的，要我的眼珠我给了他把他踩碎，就在我的面前就这样践踏我的慈悲心。可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状态，他已经发自内心的愿意承担一切来帮助一切众生，有了这种担当，一会儿以后呢，他的菩提心又回来了，他依然是一名菩萨。说菩萨，格西说菩萨永远不会没有生意做的，为什么？因为菩萨的业务跟普通的人的本能的业务不一样，普通的人是拿来银行存款好多钱都是我的，车子房子都是我的。菩萨的业务是什么？你要不要给你，你需要什么我给你。所以你如果作为一个菩萨的话，你做菩萨这行的话呢，你的业务是源源不断的，总是有人需要帮助，总是有人需要一些东西，精神的物质的，而只要你能够给的话，你有这个能力给的话，你给了他，你永远都不会没有生意做，而且你给的越多，你以后能够给的就更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刚才多多讲的那个就是魔鬼和菩萨之间的故事，是想给大家一个感觉，什么叫做气馁，就是说泄气了，当别人不接受你的帮助，或者把你的帮助践踏在脚下，然后你就泄气了，说我不要这样了。
魔鬼也需要去帮助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哪怕你怀着很好的心去帮你的老公烧了一顿饭，然后你老公会讲饭那么难吃，你不能气馁，你仍然继续要去帮他做饭。是这个意思，就是这里说的责无旁贷，就是说哪怕别人不喜欢我给他的帮助，觉得我们上海人叫老姐的，你好像自己去多出一件事情来，你不应该来帮我的，你帮大忙等等，但是你的心是很好的，所以你哪怕别人在那样责怪你，你都应该说我是一定要想帮助你。当然那个方法是可以来改进的，不是说别人讨厌你的那个方法你就不断的在用这个方法去帮他，你可以改进，但是那个心不能够气馁。
那如果对方他不想要你的帮助，他其实需要帮助，但是他觉得不想欠你人情，不需要你帮助。
帮助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是说一定要去硬塞到他手里他不要的东西，这、对
他
来说
他需要，但是他觉得他不想欠别人情，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帮他。
你为什么？
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帮他。
嗯，
你可以让他觉得他不欠你的。
比方说，我们讲帮助人的行为当中，最好的一种行为是，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你是谁。以前有几位老师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他们会去做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去买一些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就悄悄地放在别人家的门口就走掉了。这样的善业是很大的一个善业，就是秘密行动是最大的。就是我们说那个小偷不是去偷别人的钱吗？我们做菩萨小偷就是去给东西悄悄地放到人家钱包里。
不会啊，
你包得好好的他有可能会吃，或者你可以放在路边啊什么，会有很饿的人他也会吃到。就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悄悄的不留姓名的去帮助别人。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说我们要责无旁贷嘛，那你问啊，为什么我要承担起这么大的一个责任，这个重担子太重了，要去帮助别人解脱，干嘛那个菩萨那些佛陀干嘛不来做这件事情？
对，是其他的菩萨。
首先我们前面讲的佛陀不是全能的，他帮助我们的方法是来教我们如何去开悟，所以他不是说他可以去把你母亲一把提上来然后他就获得解脱，不是这样。另外是说你母亲关照的是谁呀？是你呀，你是那个得到他全心全意爱的那个人。如果你说我不去帮他，我等别人来帮，那这是最最羞耻最无耻的一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哪怕你现在能力有限，你要尽你的力去帮他，你要有那个心去帮他。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回来讲最后一步，好吗？
5分钟，15分回来。
实际上是别人的需要，会我去帮他，会造成另外一个人的需
要。我们继续了，请大家跟我念
张三。
John 三，大家记得 John 三什么意思吗？ John 是 John Chuk 的缩写， Sam 是 Sam K 的缩写， John Sam 就是菩提心，所以第七步就是菩提心。可能你会觉得第七步是多余的，到第六步不就好了吗？我已经有那个愿望，责无旁贷，我一个人要承担下来。但是包括刚才课间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和身边的人，你已经责无旁贷了，你已经有很强烈的愿望要去帮助身边的人，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帮他，你不知道此时此刻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让他从现在的烦恼当中逃脱出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第七步，第七步就是求得证悟的愿望，你要为了一切众生求解脱而去获得证悟，就是你要说白了，就是你要成佛你才可以真正帮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很无奈，很多时候心，这叫怎么讲？
力不从心，
心有余而力不从。所以就是，让我们更加发起那个愿望，一定要成佛。如果我现在就已经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怎么做，我怎么可以帮助我的两个兄弟不要去吵架等等，那我们不会有想要成佛的愿望，或者说我已经成佛了才会有这样的能力嘛。所以当我们无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你看到你必须要成佛。 所以最后一步就是真正的那个菩提心，一二三四五六都是引到了这一步，第七步。那要想成佛，你要不惜一切代价，真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你要放弃所有对此生所谓好事物的追求，你要放弃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对你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你都要放弃。这就是我们说的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这意味着你要放弃所有的财产，拿这些财产来换一张机票，去跟你觉得是可以领你开悟的那个老师去学习，你也要去这样做，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往往当你下定了那个决心，你真的去做了一件在以前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个效果会非常快非常大。相反，有些时候我们是试试看，小心翼翼的先给一点点，好像这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结果来的比较慢。就是我先去跟他学上一个月吧，这是很好的，也很好，但是那个效果要基于你那个动机是不是够强烈。你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你都用来去做，做到你的生活当中，那个效果是最快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听了这个以后就马上抛弃家人，抛弃你自己所有的财产，就去到一个什么地方。这个东西一定要是当你真真切切的在心里面有了那个真实的愿望才可能做得到的，否则的话你会很容易后悔。这种后悔的事情不要去做，因为后悔的那个念头会杀掉那个业的力量，很厉害的，会伤得很大。而且当你真的不惜一切代价去修行，去要求得证悟的时候，你一切所需要的东西都会来的，都会来的。不用担心说我现在放弃一些钱，放弃一些工作等等，好像以后我就没有保障了。你真的，如果你的愿望是为了一切众生解脱而去修行，去求得证悟，你钱也会有的，你想要的什么，一切帮助你修行的条件都会成熟的。为什么他们会成熟？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心，你有那个愿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很多时候就会落入到我们所谓的下士道，就算了，我不要放弃那么多了，我这辈子也好过一点了，就不会去要追求那个最高的目标。如果你知道你这辈子好过或下辈子好过，只要你去追求最高目标，这辈子和下辈子的好过都是那个副产品，一定会来的。那你就不会去担心我这辈子或者下辈子的生活状况，去追求那个最高目标。五月份克里斯蒂上师来这里讲课的时候，在凯波农庄讲课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有学生问他，我做这件事情怀什么动机比较好，会快一点。他说任何事情你的动机都是菩提心，都是要为一切众生解脱而求得证悟。如果你的每一件事情定的是个最高动机，那你要的一切都会来的。你要钱有钱，要车有车，要爱人有爱人，全部都会来的。
可是当我们还没有领悟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子做挺假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够欺骗自己，不要去做一个你实际能力做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
否则你会后悔。
从小事做起，我们在做一些好的小的事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说我这样子做能够帮到他，觉得挺开心，
是
这样子而已。我觉得如果在想到说
为一切众生去解脱。可能我没，我因为我觉得我没达到那个，
没关系，我慢慢来呀、啊，慢慢来。
所以我不会去发这样的愿，我只是希望说我的这个小帮助能够帮到他。
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你可以去达到的那个地方，不是说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如果到了，我们也不用来学了。我是在跟你讲，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的，那个地方是非常美好的。你有了那个心愿之后，你想要的都会来了。但是现在我们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顾忌的，所以从小做起，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慢慢的培养那个能力。而且为什么要从小做起呢？你从小事上面去做一个实验以后，你会获得那个结果，你的信心就大了，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方法确实有用，我试过了，有用的，那我再去多试一点，多做一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这是如果让我们一开始就有那个佛的境界，这是不现实的嘛，对吗？你一定要在自己身上亲证一下，证明给自己看，让自己相信了，你才会去继续做更大的。你讲最后这个吧，我再讲一个。菩提心的地位，在三主要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整个佛学的修行道路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宗喀巴大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修行者应该把菩提心当作我们的中心修行法门，就是我们所有修行当中的最中央的那一个法门，就应该是菩提心，围绕着它去做其他的，不要去把其他一些。他举的一些例子说，有的你问有些人你现在的主要修行的内容是什么呀，他说我是在修一个什么什么神什么什么杜母啊或者什么的，我去拜他然后唱他的咒，这是我现在的修行。他说这个是不对的，任何人都应该把菩提心作为你的中心来做。还有一些修行是什么？做一些仪式啊，驱驱鬼神啊，或者要获得明年好运啊等等，很多这样子。他说这个话是因为当时在西藏，就是佛教传到西藏之前，有盛行一些当地的其他的习俗，宗教习俗，会有一些弄神弄鬼的那样的情况嘛。所以这个话也是根据当时的环境来讲的。就是大家不应该去专注于那样的修行，而是应该把精力放在那个真正的修行上，就是菩提心。在前面开始讲课之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我们就是开课唱的那个歌，唱的那个祈愿，只是一个对愿望的愿望，对吗？就是我愿望产生那个想要获得为一切众生而获得证悟的愿望。那愿望分这个，前面有一次下课的时候，一位同学要跟我讲，有愿菩提心，还有行菩提心。所谓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之间的区别，就是愿是我想要去一个地方，就我想成佛，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这是愿菩提心。那行菩提心呢？就是我要去做菩萨的行为，我要像菩萨一样的生活，我要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真的去到那个地方，到那里就出门了。本来我是说我想要去杭州，我在家里坐半天想啊想，我要去杭州。然后那个行菩提心呢，就是你跨出去了，车票买好了，出门了，上了火车了，走上那条路了。行菩提心是我们说你在修行到后面受了菩萨戒之后，那就是开始你的行菩提心的旅程。
什么是菩
萨戒？菩萨戒是非常美丽的一些戒律，专门是为菩萨设定的。如果你想要做菩萨的话，这是第七套课程，就是这十八套里面第七套，就专门讲菩萨戒的。
遵守一些规则，一些
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跟菩萨一样的人，你应该怎么去过你的日子。里面每一条非常的细，非常的好，真的很好。 你看了以后觉得哇，我可以这样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嘛，不知道该怎么去才可以做得跟菩萨一样，只是很空的在那里讲。
嗯，
然后菩萨戒里面的一百多条就是非常细的告诉你怎么去做。
嗯，
你就有方向了，有指导了。
先教几条呢？
一百多条，但是一不漏的太多。
菩萨戒，菩萨戒，张老师说，我们以前受的，我们以前受的戒，啊，比如说十善业行，都是叫你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
嗯。
但是当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通往自由的指南。他会给，他会告诉你，你这样做会很好，这样做也很好，这样做也很好。就是我刚突然想到一个菩萨戒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我想说要说，一本菩萨戒，当你真的有一个老师授你菩萨戒，你按照这个菩萨戒去做行菩萨行的时候，这本菩萨戒就是一个成佛指南手册，就是是真的，是真的，它是通往开悟的一个非常殊胜的道路。嗯嗯，下面那个，嗯，接下去来讲我们该如何知道啊，我们真正的有了这个愿望，也就是获得了菩提心。这里有段引文，嗯，如果一个母亲看着她挚爱的孩子不小心滑落到了一个烧得火热的火坑当中，一个这个火焰在吞噬着他的身体，他一定是难以忍受这样的情景，哪怕是一瞬间都不行，他会马上自己跳入到火坑当中，把自己的孩子给拉出来。所有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亲爱的母亲们，他们都在被另一种火所焚烧着。在这个轮回，被这个轮回之火所折磨着。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像那个想要救他孩子的母亲一样，哪怕是一秒钟都不愿意再忍心的看下去我们的母亲受到这样的痛苦的话，当我们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希望，我们恨不得马上就开悟，恨不得马上就大彻大悟成佛，恨不得马上就为了一切众生就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了。那个时候，就像我们的老师所说的，你可以告诉自己，你有了菩提心了。嗯，前面的我还想分享一点点我今天的体会。嗯，今天的早上，今天因为是讲七步的冥想，菩提心的七步冥想，所以我早上就做了这个。今天这就是我早上的冥想。这个冥想的力量是很大的，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了，在我妈妈，我自己的母亲的身上，很有意思的。昨天晚上回到家里，我的妈妈敲门，砰砰砰砰砰敲门。因为我现在跟我妈妈住嘛，她敲门，很晚了。我说老妈干嘛？我打开门干嘛？我说你看这个儿子的丑陋嘴脸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老妈干嘛？喝水喝水。我说妈，我要睡觉了。我妈把盖，没什么好东西，你喝吧喝吧。盖子拿开，一碗参汤。
啊，我睡觉了，你不要吵我。
喝喝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啊，喝一口，好了吧，好了，再喝一口，好，去去去，我老妈，好，门关上，走了。今天早上我起来了，我早上不讲话嘛，我想做冥想嘛，我洗完脸，刷完牙，洗完鼻子，上完厕所，回到房间里面一关，刚刚想坐起来，砰砰砰敲门，出来喝水，喝水，喝水， 峨眉一看，我不能讲话，说，我不能讲话了，说，我说不能讲话了，就是，我不能讲话是因为我早上要进修嘛。然后我妈又拿了一碗，喝水喝水喝水。我说我把那个身上端到外面去，然后我坐下来，我做了这个冥想。等我做完冥想走出去的时候，我妈又拿着杯子，喝完吃饭。我也没怎么样，但那时候我有点点改变，像，我应该喝光它，哪怕我一会儿饭吃不下，一口气把它喝完了。后来我妈不是，我妈就一开始我妈不是说这个，哎，这个没什么好东西嘛。后来不知道嘀咕了一句野山参，你知不知道？然后到吃饭的时候了，我呢是一个不太乖的儿子，我坐在那里打电脑。我妈就吃饭了，我说来了就是再过20分钟。然后今天我妈叫我吃饭呢，那我再过20分钟，我往出去的时候饭菜都凉了，那我妈可能也会有点伤心，常常这样。然后今天做完冥想的时候，我喝完参汤，我就打电脑收邮件，然后我妈说，哎，吃饭了，我电脑啪一关走出去了，门一开，对不起，马上就好，门一开，妈进来了，门一开，什么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做好。我妈妈竟然，我进来之后，我一下子就有点想哭。她知道我这个臭脾气，她就算好这个时间延迟，先叫我，然后再算准时间做饭，等到我20分钟以后出来以后，饭菜是热的。每个人的妈妈都不一样。我要讲的是两点，第一点，你做完这个冥想之后，你一定会有所获得，你会看到你周围的人的对你的慈悲，你就会真的想要去回报他们。第二点就是，不要觉得你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我以前也对我的妈妈觉得我妈妈对我不够好，我妈一直讲我。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父母那边可能受到很多挫折，很多不开心。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真的去用你的爱的眼睛去看到的话，你的妈妈时时刻刻在帮你做这些事情，而所有的众生，在过去无数次当中，都为你做过这些。所以回去要练冥想。
我们今天冥想就是这七步嘛，因为刚才已经有来催说要下班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先，因为我们现在读一遍也没有太大意义，你回去把那个七步看一下，看清楚了以后试着去把它记下来，背出来，在心里面记得，然后你明天早上或今天晚上做冥想的时候，你可以去比较针对性的就想着你的母亲，这可能会比较容易，或者想一个其他的人，然后把他想成是做过你母亲这样，然后要去回报他等等，一步一步的做下来，好吗？那我们今天回想一下。
现在手印都会了吧？回想一下，先做一下。开始的人要带的。
Bukhi Jukshin Mentok Chuang Rirab Linshi Ninde Kempa Di Sangye Shindu Mite Uwagi Jokum Nanda Shinla Chukpa Sho Idam Guru Ranam Mandakam Niryataya Mi Di Kewokum Sunam Yeshe Sozokshin Sunam Yeshe Linjungwei d 当帕克涅头帕手。
谢谢大家。
谢谢李阳老师。
明天和后天是我们的最后两课了。嗯，为了邀请你们继续过来呢，第九课我要先像做销售一样给你们宣传一下。第九课讲的是缘起，就是事物的就是缘起和性空是一对嘛。
嗯。
那如果想要对空性做深入理解的同学，那两节课不要错过了。而且明天会很有意思，缘起的在佛学里面不同学派对于缘起的一些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嗯，挺有意思的，挺逻辑性挺强的。然后第十课呢是继续讲空性，缘起性空嘛，继续讲空性。第十课内容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会在第十课的就是最后那一天星期二留大概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一些问答，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好，赶快下课吧，人家下班了。
传一下
上面
有多少？员工这个
这么多
啊？打双面，我应该把图片再放进去，结果我没有放进去，他就重新拿新的纸。
嗯。